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这不是五一假期了吗？互联网上莫名其妙的一片安静，不用问，肯定是出事儿了。不然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早就开始渲染什么五一黄金周，大家努力消费，社会主义形势一片大好的美好景象了。再一看，果不其然啊，成都剑南大道闹市区，一个31岁的男子过马路右转的时候啊，看着过斑马线的人群就踩油门冲上去，好家伙是倒了一地。随后这人驾车逃逸，过程中又碰瓷了好几辆其他车，直到被截停抓获。就这个时候，哥们手里还没忘了拿着家伙事，是把鱼死网破展现到极致了。现场呢是一片狼藉，多人伤亡，在现场的群众都吓得不轻。你看现在处理这种事儿，一看就很有经验了，先把网上的视频图片都删个干净，并且警告传播的人群后果自负。随后很快就发了警情通报，说没什么大事，就是纯纯的报复社会而已。你说这心也是够狠的，自己过不下去，要拉这么多无辜的人垫背，什么叫戾气啊？这就叫戾气。而且现在不仅是戾气重，脑子不怎么灵光的人也特别多，有时候你是真分辨不出来，这帮人是真缺心眼呢，还是有点什么问题。这不，南宁飞广州的飞机上，人家空姐例行提问说包里有没有充电宝，结果一哥们儿不知道怎么想的，笑嘻嘻的回答说没有充电宝，有炸弹。好，空姐脸都绿了，大盖帽到场，把这哥们儿直接带离飞机，上上下下的行李都得重新检查一遍，生怕有点什么纰漏。哥们儿被带走的时候大喊说自己是无辜的，这就是个玩笑，要不是不让脆唾沫，估计全飞机被延误行程的这些旅客都能给他把澡洗了。要知道中国这个航空安全本来就很敏感，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个技术宅然后想不开报复社会。毕竟前段时间东航这个事儿，网友们去刨根问底，结果都被敲门警告了，官方也放出正式文件说这事儿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所以不予公开。但是没辙呀，所有的数据源头都集中在人家阿美利卡那，于是乎这努力穿了半天的遮羞布还是让人家给揭开了。合理申请的飞控数据显示，黑匣子断电前的23秒，波音737的两台发动机都开关被切断，仪表自动驾驶也被断开，然后被人为的推杆导致坠机。这不就是被中央极力辟谣的新闻，驾驶舱内有人故意坠毁了飞机吗？更逗的是，空中浩劫这节目出来之后呢，国内关于这节目有关的消息也全封了，甚至相关的讨论都不存在，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这么多家属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发声，你要问的就说是认可官方通稿，放弃继续追责的权利，到底是不是自愿的，没人知道。但东航的董事长啊，去年因为违纪被抓，离空难发生已经过去3年多了。而国内记者集体禁言，是因为不想调查真相吗？还不是因为捂嘴捂得太狠，谁开口之前都得思考一下，为别人发声，自己的命还是不是命？所以说为什么网上有很多人离线爱国呢？因为你只有跟他的距离足够远，那些人情世故世道艰险伤害不了你的时候，你才能闲云野鹤的把自己放在人的位置，而不是各种宏大叙事里的分母。但只要是你动了心思入了局，你就看没有一个不被社会主义铁拳砸的，那叫一个准的。这不吗，这两天就有一个大爷不信邪，非觉得自己能吃上爱国饭，也想学老 A 割一波韭菜，没想到自己被锤了。谁呢？一个叫老丁说文的历史博主。你说历史这玩意儿吧，有正史野史，有的讲暴力与权谋，有的负责擦边，但是这大爷不一样，在他嘴里整个中国的版图遍布全球，什么德国荷兰呢都是中国的，罗马公民都是秦朝人，因为是黑头发。好家伙，这一系列言论听起来觉得你就是把一瓶茅台都喝了也不能吹得这么狠。但是没辙呀，有大把大把的老铁心，好家伙，民族荣誉感那一刻都膨胀到头了。 你说中央搞民族虚无主义是为了让自己脸上好看，觉得中央是救百姓于水火的救世主。你这历史甭管是不是虚无吧，告诉百姓家里其实都从来没下过雨，是个败家子儿把屋檐捅漏了，你说这官方能高兴吗？于是乎，这大爷的账号连夜给封了，直播关停。大爷本身还挺不满，在其他平台叫嚣，这下好，号直接被删了，分分钟归归归归零。小粉红没见过这个，老粉红忍不了这个，于是大爷直接把奋斗那一套拿出来，说自己双亲过世，儿女成年，一个人无牵无挂，打算硬刚国内的视频平台要起诉人家，哪怕是曝尸街头也无所谓，连遗嘱都立好了。你说这个大爷虚无吧，对现实却又无比清醒，本身这些没影的话吧不足以让人信服，结果呢号一被封，大爷反而成圣人了。你就说现在官方这公信力吧，怎么辟谣怎么造神，用互联网娱乐明星的方式管理国家也算是独一份儿。就这个氛围下，你也别指望有什么正常人，都是嘴里是主义，心里是生意。这不，老粉红的事儿还没结束，小粉红就披甲上马跑到日本旅游，但是名头打得特别好，说是冒死暗访靖国神社，说自己进去之后血压狂飙。但问题是这玩意儿不是谁都能进吗？何来冒死一说啊？想吸引流量就说实话，别天天打着同仇敌忾的幌子，对不起历史，更对不起那些埋在车轮底下的群众。就跟前两天还有一个博主打着揭露日本核污染废水的帽子就去，一通慷慨激昂，结果晚餐就吃了一顿高级鱼生，还真是做一套说一套，主打一个糊弄群众。当然啊，也不只是普通人这么干，最多算是上行下效。这不，这两天商务部就发话了，说要严厉打击内鬼，这不是中国下了稀土禁令，想要卡别人脖子吗？没想到队伍里头有坏人，伪报、夹藏，甚至出口到第三国转运等等方法卖稀土牟利。你看，卖国求荣也是需要级别的，普通百姓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别说薅社会主义羊毛了，就是绿化带里挖盆花也得有大盖帽来找你。人家吃肉，普通人别说喝汤了，连味儿都闻不着啊。不对，很多时候人家领导们吃的肉啊，确实是拿百姓换的。哎，这可不是瞎说。你看隔壁大鹅这两天就生动形象的给大家展示了什么叫做人才是第一生产力。5月9号马上胜利纪念日阅兵，人家大鹅明确表示了，说不会有任何的武器方阵，纯纯的派人上去踢腿。为什么呢？因为前线的无数真实案例已经证明了，在充满各种高科技和热兵器的时代，大俄依旧兢兢业业地恪守着14世纪的打法，用无数普通人的命去堆战壕和填坑。你说你们也真是，就算是弄一头驴背点罐头都算是后勤部，怎么这么不会宣传呢？不过说来也是啊，真让大鹅上去展示武器，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拉出去溜溜的，基本都被打皮下了。就抱着几颗原子弹，你说这玩意儿你们也根本不会用。为了找场面，这两天大鹅安排了一艘游艇，大摇大摆地穿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称根本无人敢拦。你说拦这玩意儿干什么？最多装几斤开心果，还指望这玩意儿能运油？反正大鹅现在的地位呢，也是让大家看明白了，也就欺负欺负游客，霍霍一下朝鲜，别的是啥也不行。这不，这两天坑小老弟的传统又上线了。这不，朝鲜援助大鹅派了很多兵吗？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就只能给家人托梦。丧事喜办向来是传统，朝鲜方面也给去世的这几千个兵列了碑。不知道呢是不是用抗污援俄的菜谱。总之三胖看上去是挺意气风发的，整个纪念朝鲜人民奉献的纪念馆乌压压的全是领导跟俄国人，朝鲜那些受苦的群众反正是一个没见着。而对于朝鲜的倾囊相助，谱子那边也表示挺激动，虽然拖欠了尾款，毕竟也没什么钱了，而是拿乌泱乌泱的农产品抵债。 猪肉出口量大幅增加，并且提供了麦芽啤酒、香烟和菜籽油。你说这种深度合作算不算是以心换心、以肉换肉了？这资本主义国家用金钱驱动百姓奋进，社会主义国家用口号决定人生。如果说被历史洪流推着走是普通人无法避免的命运，你们更愿意选择哪个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一个在中国宣传历史和爱国的大爷，为什么毅然决然被封号禁言了呢？朝鲜用百姓原额换肉和啤酒，人是最高级的生产资料，是不是一句大实话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期再见，拜了个拜。